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空中教会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因为你愿意抚救罪人，并且你为每一个人都提供光明，提供盼望。主，我们也感谢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您会让我们遇到一些困惑的问题，让我们遇到一些挑战，然后您也差遣圣灵来激发我们去亲自到你面前寻求答案。在我们寻求的过程当中，您就与我们相亲，您就与我们同在。所以主啊，我们现在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祈求圣灵的浇灌，我们也祈求主将您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接下来我们的答疑时间，我愿意把它交给主，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怀雅各牧师是安息日下葬入坟墓的，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这个问题呢，的确是可以找到文字依据的，在教会证言卷一第十四章，有个小标题是丈夫的去世，就是怀艾伦丈夫的去世。这里是华艾伦自己写的，他说，虽然在我丈夫死后我还没能从病床上起来，但我还是在下一个安息日被带到了帐幕礼拜堂参加他的葬礼。这个帐幕礼拜堂就是 Tabernacle、是那个站西，在密西根的站西，那个时候是我们早期的一个总部，就相当于今天华盛顿银西总部是一样的，站西的一个帐幕礼拜堂参加他的葬礼。在正道结束时，我感到有责任在这个丧失亲人的伤痛时刻见证基督徒盼望的价值。我一站起来就有力量赐给了我，我讲了约有十分钟，在拥挤的会众面前赞扬了上帝的怜悯与仁爱。在葬礼仪式结束时，我随从我丈夫去了象山公墓，他在那里安息直到复活之城。在这里这一段证言非常清楚，就是怀斯牧师在安息日参加了怀雅各牧师的追思礼拜，他在追思礼拜上证了道。那么追思礼拜的时候，怀雅各牧师的这个遗体就会放在这个礼拜堂的讲台的右边，一般是这样，或者讲台的正前方都可以的。然后呢，他不仅是就是有了追思礼拜在安息日，并且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还开着车，然后把他的遗体然后放到象山公墓去安葬了。当然这个安葬不会说是事先，就是不会说是那个就是临时在那挖坟墓什么的，没有啊，这些一般都会早就安排好了，早就是一个，因为我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埋葬的过程啊，他已经挖好了，然后就是把棺木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发现，就是他不仅是安息日开了追思礼拜，还安息日下葬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怀雅各牧师为什么是在安息日下葬或者他在安息日下葬对不对？那么这一个问题呢，曾经在一些群里头产生的争议。有的人甚至说这可能就是怀斯牧作为先知他的一个人生污点或者怎么样。那这里我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我们在中国的基督福临安息会的信徒，我们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当然像我自己，我就认为是我们在看怀柱的时候，比如说看历代愿望里的，我们就发现我们经常说安息日的重要性，在说到安息日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一个证据，就是耶稣基督在星期五死了，星期六安息日的时候他安息了，然后星期天才复活。而甚至呢，圣经也记载说在星期五日落之前这些人就匆匆把他埋好了，在日落之前他们就回去安息了，遵着诫命就安息了。所以我们从小当我们接受这个信仰，特别是尤其知道安息日的神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安息日的时候连主都不会在安息日被安葬他只是安息日被放在了坟墓里头然后就安息了。所以这样看来，就安息日就不是一个安葬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甚至在我们教会，我们安息日一般来说我们也不 不举行婚礼啊，因为这些都不是都不是说是敬拜上帝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呢，我们在怀师母的这个证言里头又看到怀雅各牧师是安息日下的葬，而且我们注意如果你要说这个是怀师母违背了安息日，而且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也不是怀师母一个人去参加的啊，当时参加的还有总会，全球总会会长，全球总会的那些领袖们，还有湛西的那些教友们，还有各地赶到湛西来参加这个安息日葬礼的各地的那些基督福临安息会的信徒们，难道他们也违背了安息日，也是他们的人生污点吗？就是这个问题，你要单说是怀师母的人生污点，这就说不通啊。所以在这里，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关于安息日该如何遵守的一些不成文的一些传统啊。在圣经当中，其实并没有说安息日不能够下葬，安息日不能够有婚礼，圣经并没有明文规定啊。但是呢，我们每一个地方的人我们有自己的一些习俗，那作为中国的习俗，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我安息日不下葬，安息日没有婚礼啊，那这是我们的习俗。那至于安息日是不是就应该不下葬，安息日是不是就应该没有婚礼呢，这个就没有一定的答案。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而且还在证言里头，还是先知还是有很多教会领袖，还有很多北美的那些弟兄姐妹都来参加，所以我就在想，很可能，当然我没有拿这个问题去问我在安德烈的老师啊，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可能在当时，在北美，安息日下葬就不是一个违反安息日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由于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还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这种风俗的限制，让我们对某些事情的理解就跟国外不一样，或者甚至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对信仰的一些就不太看法都不太一样，那这个不能说谁对谁错因为圣经，我们在遵循圣经的命令的时候，就是圣经没有明确反对的事情，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凭着我们所理解的上帝的旨意去做，圣经没有明文说你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良心的感召之下，我们可以不去做这就是我们一个面对圣经教训对每个人的一个自由，这叫做良心的自由，叫做基督徒的自由。所以在这里，第一，我不认为这会是怀师母怀先知违背安息日的一个污点因为这个关于安息日该怎么遵守的问题，违背安息日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一个错误，如果犯了安息日如果这个真的是犯安息日的话，这就是非常低级的错误。我相信先知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我也相信当时先知旁边有很多教会领袖，有很多北美的信徒，他们都在安息日都去参加怀雅各牧师的葬礼，肯定在他们看来这就不是违犯安息日，如果是违犯安息日他们绝对不会做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对于北美当时的这个对于安息日的遵守，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而且我们受我们自身对安息日理解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不会是污点，也不是一个犯安息日的事情在他们，至少在他们看来，如果是的话，他们不会在安息日举行了。那么关于安息日的遵守，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有争议的。你比如说怀师母还曾经跟怀雅各牧师一起他们两个在本来不打算去到一个地方去参加帐篷大会的，但是在半路上他们突然觉得他们应该去参加帐篷聚会。我查过了那个是1881年夏天他们临时决定参赴爱荷华的帐篷大会，然后在那个大会上怀师母就说，他说是的，对每个人我都会这样说，或许会令你们震惊，如果有必要，如果你无法在平时投票的话，那就在安息日去投票支持禁酒。这里说如果有必要，如果你无法在平时投票的话，就是在周间投票的话，那就在安息日去投票支持禁酒。这一个是记载在怀艾伦生平传记卷三原文第158到160页的六十页上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其实要去投票，这个纯粹是一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社会活动，安息日应该是在教堂里，应该是敬拜上帝，或者是到公园里，到自然界当中去观看上帝的创造，或者在家中跟家人在一起哈。但是怀师母在这里就说，安息日如果你平常你没有办法投票，你安息日就要去参加这种社会活动，要去支持敬酒。为什么？因为怀师母认为这个敬酒是对人有福祉的，敬酒是好的，酒是很多他当时在的那个家庭，在19世纪的这个美国，他们之所以那么倡导要敬酒，就是因为酒在当时的美国为很多家庭带来痛苦，毁了很多家庭，很多人的人生，所以怀师母认为这是一种善事，所以耶稣基督说安息日是行善事是可以的，那么当我们这么来说安息日行善事可以的时候，这个善事的范围就一下子就广了。那么你觉得这是善事，有人觉得这不是善事，所以那在安息日的遵守上，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安息日该怎么来遵守，是每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权利去评判别人怎么遵守安息日，真的没有权利去评判，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个人觉得，就是当我们在箴言当中，而且也知道在历史上，怀雅各牧师的这个葬礼和他的下葬，安葬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来说，首先我不认为他是怀师母人生的污点，第二我认为是因为我们对安息日的遵守，作为中国的基督福音社会信徒的人，我们对安息日的遵守的理解跟怀师母那个时候的人不一样啊。这里不存在对错的问题，因为圣经没有明文说安息日不能下葬，也没有明文说安息日就必须下葬或者怎么样，都没有说所以这都是我们良心的问题，自己去决定。然后呢，为什么会选择在安息日下葬，或者怎么样，或者这个怎么来理解怀雅各牧师安息日下葬，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人也可以安息日下葬呢？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我保持沉默，我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把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安息日下葬的话，那我们必须要考虑很多问题在美国，在怀雅各牧师安息日下葬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很简单，在国外安息日下葬没有那么多礼节，它就是一个追思礼拜，而且追思礼拜也是以怀师母的正道他讲了10多分钟，然后有很多其他弟兄姐妹来讲怀雅各牧师曾经在教会的工作当中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主讲的人是乌利亚史密斯，而且乌利亚史密斯在正道的过程当中还提到怀雅各牧师在跟他接触可能还是他还是比较难以接近的一个人，甚至在葬礼上这么讲，就整个过程其实有点像一个追思礼拜而是带着敬拜的心情在做的。然后接下来去那个安葬的过程当中也很庄严肃穆的，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事情，没有什么递烟递酒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世俗的活动在里头。但是今天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你要在安息天去下葬的话，你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不是单单一个宗教仪式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因为看到怀雅各牧师安息日下葬，然后就单纯的就因为这一个，然后就觉得先知都可以安息日参加葬礼，安息日下葬他的亲人，那咱们也可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中国的葬礼你存在很多因素的安息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所有的这些活动它会不会让你显得非常的就是疲乏非常的累因为安息日是叫人舒畅的，安息日累的人只能是那些讲道的人累参与服事的人累，因为安息天祭司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要献双倍的祭物，所以祭司的活是一个蓝领工人的活，是体力活他累是应该累但是你如果选择在安息日下葬，是不是只有那些讲道人才累，是不是还会牵扯到其他的很多事情因为中国人各地的下葬的风俗都不是一样的， 所以我个人还是不太赞成因为看到了怀亚格牧师安息下葬，在我们中国我们就可以说那我们安息下葬，因为我们的下葬并不像西方人那么简单，中国人太复杂中国的风俗也太繁琐，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把握不住，拿捏不好的话，会让安息日蒙上一层不神圣的一层氛围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我们自己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而且我一再想强调的就是关于安息日该怎么遵守，这个一定是我们每个人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旁边的人不是当事人是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怎么遵守安息日的，就算他安息日上班，就算他安息日去考试，安息日去上学，安息日去赚钱，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我们只能说我不选择这样做但是别人怎么做我没有理由去评判他，因为每个人在他的信仰阶段，在他跟上帝的关系上，自有上帝来带领他，不需要任何人去嚼舌根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首先我们需要懂得我们自己不是上帝，不是审判官所以对这一个怀亚格牧师安息日下葬如坟墓，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评判当时的问题，我保持沉默但是我坚决不认为这是怀世母人生的污点，或者是怀亚格牧师死后的一个污点，或者是当时的弟兄姐妹错了，我不这么认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这里说约柜是在耶利米时代被藏起来了，还是被提到天上去了？因为怀世母建议想在天上看见约柜，因为里面还有玛拿和亚伦的杖。有些人说有些人就说这是约柜被提到天上去了，怎么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约柜在圣经当中没有被记载是到底是怎么样了约柜没有被记载那么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在犹太两约之间有一些犹太人的书，那么这些书里头记载了一些犹太人的一些口头的遗传，传统上说当时约柜是被耶利米和其他的一些虔诚的人在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的军队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他们就把约柜抬到山上去隐藏起来了。然后犹太人还有一种说法，就说什么时候约柜会被发现呢？因为现在都没有人知道约柜在哪里怀世母也曾经在他的书上提到说上帝让约柜很安全的被隐藏了不会被人发现，因为约柜是神圣的不会被人发现，不会被亵渎那么什么时候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说约柜什么时候被发现呢？是在弥赛亚降临的那个时候约柜要被发现这只是犹太人的传统，圣经上没有记载那么所以在这里就是约柜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说相信犹太人的传统随便你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怀世母在天上看见了约柜，还有玛拿和亚伦的杖，于是约柜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么这个是对于解经学的一种无知我们要注意怀世母见到的异象跟圣经当中的先知见到的异象，尤其是约翰见到的异象很相似的。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了约柜，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了，还看到了流血的羔羊，约翰还在异象当中看到了一些兽，还看到了海中上来的兽。那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就真正存在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的异象，上帝在给先知见异象的时候是用象征性的手法来呈现先知所能用先知的所能理解的一个图像来传达信息所以在但以理书当中，但以理看到在上帝面前势力的天使有千千有万万，而且在上帝面前有案卷都展开了，那是不是说现在耶稣基督在天上就展开案卷的，就像但以理所看到的？我们说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天上所看到的这些图像只是一种表号，只是为了传递某种信息，并不一定在天上就真正是有这些东西就算天上有约柜，比如说怀世母一再强调说在天上有法版，在天上有约柜，但是那也不一定就是真正会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约柜或者地上的约柜地上的法版这样的形式出现你像怀世母说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宝座的根基，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那个律法就在上帝的施恩座下面呢？不一定的，这些说法有的是比喻，有的是象征形象的一种说法而已 所以我们不要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些意象，这是涉及到解经学。你在圣经当中，你在先知，尤其是在启示录当中，你看到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东西，它在天上不一定有，它只是为了传递某种信息而已。你比如说启示录十一章有一根苇子赐给这个约翰，当作亮度的杖，然后让约翰去亮殿外的院子，亮什么？那是不是约翰真的天上真的就用苇子来亮呢？不是这样子的。还有天上有小书卷什么的，这些都不是，它都是一种象征性的含义表达，为了传递某种信息。所以我们不要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这样去理解，而是要去获得它的这个信息。要知道怀师母为什么说他在天上看到约柜，是因为上帝想传达给怀师母，就是告诉怀师母，上帝看重律法，上帝看重他跟他子民所立的约。那像启示录十一章，约柜还在天上显现了呢。那约柜在天上显现，其实配合的就是1844年三天使信息的传播和长安审判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传播。那是不是当时人们就在天上看到了约柜显现呢？没有啊，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所以这里这个问题所牵涉的就是我们提问的弟兄或者姐妹，他是对于我们释经学的基本的原则的一种无知啊，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意象啊。意象是象征性的语言来传达某种信息，你不能够按字义去照搬。你想怀师母在意象当中，他还看到在他第一个意象当中，他是讲的是福音信徒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在爬一座山啊，然后前面有光，是耶稣在前面走，但是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人掉在悬崖下，掉在黑暗当中了。那怀师母见到这个意象，那你如果按照这个理解，怀师母在天上看见约柜，天上就一定是有玛拿和亚伦的杖，那你就一定会想到，那这就是人在地上走啊，在那个爬山在走，真的前面有耶稣在带领。你按照字面意思，你在地上你就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场景就没有，那是不是怀师母就撒谎了？不是的，他是用这种象征性的一个图像来表明福音信徒是在走一段天路，在天路当中有的人因为没有仰望耶稣，他们就掉在了黑暗当中了。这个黑暗都是象征性的，耶稣基督在前面走，在前面领路，其实耶稣基督是在天上，他哪里走在我们前面，但是象征性的说法，他在我们前面走，我们跟随他，这都是象征性的说法，所以不能够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这样来解释。还有第三个问题，这里说使徒的时代说主来的日子近了，2000年过去了却依然在等候，该如何理解？还有认罪悔改与宣传基督复临是怎样的关系呢？难道悔改要靠基督复临来促成吗？这个问题这里讲到说使徒时代就说主来的日子近了，2000年过去了却依然在等候，该如何理解？这个彼得书里头就说了，彼得前书还是彼得后书里就说了，不是单言，而是上帝在忍耐等候，恩典还在给恩典给地上的每一个人。而且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人认为2000年那么长，其实在上帝看来千年如一日，在上帝看来很快的所以当他说日子近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时期的人信徒都会感到日子近了，我们就生活在日子近了和耶稣基督还没来这样的一个张力当中如果你认为这个日子不近你觉得耶稣基督还不来，至少在我活着的时候不来，那你是人，你就会有一种心理，就会觉得反正耶稣不来我就慢慢的我就不管，还有一些罪都不认还有些罪就不改，人的心理就是这样。所以上帝他知道，他是一个大心理学家，他创造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所以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会有两种感觉，一种感觉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预备，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就在来和没来之间，我们在这个之间，在这种张力当中，在这种矛盾当中，我们在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一种警醒的生活其实虽然说我们觉得2000年过去了主还没来，你这样来看的话，你觉得好像这个日子是蛮长的，但是你要想到其实主来的日子是很近的， 为什么？因为对你个人来说，你都不知道明天你还在不在，或者你就算你活个几十年，你也顶多再活一百年吧，这一百年也不是很漫长的呀。其实主来的日子跟别人没有关系，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你什么时候死，主了，主的日子就来了。实际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主来的日子的确是很近了。从这样来想，主来的日子的确很近了。那么在这里讲到说，认罪悔改与宣传基督复临是怎样的关系？基督如果不来，如果没有耶稣再来，耶稣再来是要审判的，是要接义人回家，然后消灭恶人。那你如果你不悔改，你怎么可能迎接耶稣？你不悔改的话，你就是恶人。那耶稣再来，你就是要被主口中所出来的气要毁灭掉。所以悔改不是促成耶稣复临，而是因为耶稣要复临了，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人死后都有审判，所以我们要悔改。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来的，而不是说我们悔改，我们好好悔改，耶稣基督就可以提前复临，不是这样的。上帝在他所有做的事情上都有他的时间安排，人没有办法影响上帝的决定，尤其是对世界命运的大决定，世界命运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在犹太教当中确实有催促主复临，催促弥赛亚降临的这样的说法，但是那个真的是叫做人的狂妄自大。人总认为自己可以左右世界局势，自己可以左右地球的命运，自己可以左右上帝的救赎计划，其实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改变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终极的旨意。我们只能够说我们顺应上帝的旨意，我们去参与到这个当中，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催促。在犹太人当中确实有催促这个意思，确实有催促这种概念。这是因为犹太人自以为自己上帝的选民，他们认为他们很了不起，像拉比们，他们就曾经说过一句话，犹太拉比、法利赛人，他们就认为，如果全以色列从老到少，从大到小，他们如果能够有一天安息日遵守的100%的合乎神的旨意，他们认为这样弥赛亚就降临了，这就是把弥赛亚的降临跟人的行为连在一起了，但是这个真的是狂妄自大，不是这样子的。那在基督复临安息会的这个当中也继承了犹太人的这样的自以为义和狂妄自大。我们看到怀斯姆的那个基督比喻时训里头，说到说当那个上帝的教会反照基督的形象了，基督就会再来了。所以我们就会说啊，现在之所以基督不来，是因为上帝的教会没有反照基督的形象。然后就有些人就追求完美主义，说那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要达到完美无罪，所以到那个时候耶稣就会再来。但实际上首先基督比喻时训，还有在喜乐的泉源里头，怀斯姆就已经告诉我们，在喜乐的泉源里头怀斯姆就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反照基督的形象，那就是当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罪，都自己不配，越是离耶稣近越感觉到自己罪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越能够去渴慕耶稣，就越能够反照基督的形象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才反照了基督的形象。但是你看现在的教会，很多自以为义的人，很多人还在追求自我的完美啊。所以在基督复临安息会当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觉得只要教会大家都完美了，耶稣就再来了。结果呢，就导致了很多人丧失了信心，因为大家一看教会的情况，没有嘛，教会并没有完美嘛，而是越来越糟糕。所以有的弟兄姐妹索性就说耶稣不会来，为什么？因为教会一辈子都不会完美。但他就忘了，其实怀斯姆自己就有解释。怀斯姆的解释就是，当人每个人当教会的大多数人认识到自己需要耶稣的义的遮盖，当自己越是靠近耶稣，越是感觉到自己的有罪，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越能够反照基督的形象了。而并不是说当我们觉得自己无罪的时候，其实怀斯姆说，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就正好说明我们心中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圣灵。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念这两段啊，因为这个两段是引起我们的最大的误会的啊，我们最大误会的两段。好，在这里我找到了哈。 在基督比喻十训第三章的最后两段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啊版本啊，对于催促基督复临的一个版本，是由于我们对怀伦这两段话的错误理解。这里说，基督正在热切地等待着要看到他自己的形象出现在他的教会中。当基督的圣德完全重现在他子民身上的时候，他就必降临，承认他们是属于他自己的。每一位基督徒有权利不单要仰望，而且要催促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临。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如果每个自认为他名下的人都能结出果子来荣耀他，则福音的种子便要如何迅速地撒播于全世界啊！那最后最大的庄稼必能迅速地成熟，而基督也就要来收据宝贵的谷子了。所以在怀世母这个里头，他就叫我们要催促。但实际上从我的观点来说，这个催促是继承的犹太人的一种想法啊，继承的犹太人的一种想法。我们人没有办法来改变上帝的这个对世界的大旨意。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用怀世母的话来说，什么叫做基督要看到他的形象出现在教会当中啊？在喜乐的泉源第七章最后几段是这样的：你与耶稣越亲近，就越觉自己有过失，因为你的眼光比从前更明亮，你的缺憾与他的纯全相比较，自然就劣迹毕露。但这也就是撒旦迷惑人的权柄已经失败，上帝圣灵的感化力已在激动你的内心了。凡心里不觉自己有罪的，绝不能有深爱耶稣的心。由耶稣基督之恩而更新的人，必爱慕基督神圣的品性。但我们若不能看出自己道德的缺点，这就是我们还没有看见基督美德的明证。我们愈少见到自己的价值，就必愈多见到救主的纯洁可爱之处。我们一看出自己有罪，就不得不去亲近那位能赦罪的主。人若觉得自己的软弱，去求基督扶助，主必将他的大能力显示出来。我们越觉自己的缺少，而去投靠基督与神的真道，就越能见到基督品性的高尚，越能充分地反照他的形象。所以在这里怀世母自己解释自己的说法，什么叫做他的形象反照他的形象，反照基督的形象，那就是我们越少觉得自己的有价值，越少依靠自己的义，越多看到救主的纯洁可爱，我们越看出自己有罪，就越反照基督的形象，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会去追求认识主。这就与我们平常很多在讲台上的讲道就截然相反的。讲台上讲道是什么？怎么反照基督的形象？那就是完全无罪。但是怀世母又说，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自己道德的缺点，就是我们还没有看见基督美德的明证。你越认为自己没罪，越认为自己完美了，就越看出你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怀世母说，你越与耶稣亲近，就越觉自己有过失，你的眼睛就比以前更明亮。所以在这里就说，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复临的时候会有一个催促和基督复临，我们会认为就从怀世母这里来的，认为基督复临取决于我们教会啊，其实不是的啊。圣经当中启示录告诉我们，上帝早有安排，上帝早有安排啊。上帝说了，在基督复临之前一定会有一个被盗的基督教的团体，他会驾驭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他会集政治、宗教、经济于一体，在世界上兴起一个反上帝的一个运动，兽和兽相一定会出现，巴比伦末后的这个集宗教、政治、经济于一体的这个巴比伦一定会出现，然后末期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才真正降临。所以我个人觉得，当然你会觉得我在跟先知唱反调，其实不是。怀世母他有些思想他是从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当中他得到的。你像怀世母他还说过，他说要是1888年之前，如果1888年上帝的子民基督复临安息会的子民听了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那耶稣那个时候就降临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真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一厢情愿，上帝有他的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啊。所以我说的都是参考啊，我说的都是参考，因为先知在传递他的信息的时候，他也是受他时代局限的。所以悔改不可能说能够促进耶稣复临，但是悔改是耶稣复临我们能够活着见主或者被复活升天与主同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必须的啊！ 但是我个人不认为人能够怎样左右上帝对于全世界的全宇宙的一个旨意。上帝有他的意念，有他的旨意。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牧师长老在固定的时间为大家掰饼喝杯举行圣餐礼吗？信徒不允许因为纪念耶稣而吃圣餐吗？有圣经依据必须长老做这件事吗？在这里我说所有的这一切，长老牧师固定时间为大家掰饼，而且必须长老牧师来做这件事情，信徒不能做，这一切都没有圣经依据，都没有圣经依据啊。所以如果谁提出来说必须长老牧师才能够给人领圣餐啊，必须啊长老牧师才能够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有一个普世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谁主张谁举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有这样的主张，你提出来，那你就得举出证据来证明你说的话。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证据是什么？我们的证明从哪里来？唯有圣经 ，sola scriptura， sola scriptura， 唯有圣经，只有从圣经当中举证啊！你给我什么教会规程都没有用啊！你只能从圣经当中给我举证。所以从圣经的证据来说，圣经并没有说圣餐是固定的时间，也需要固定的人来领。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在历史上，我们又说是需要教会授权啊，要固定的人来带领，要牧师长老来带领？尤其是我们在基督福临安息日会，我们是教会规程上说牧师长老啊，或者是我们的信徒不能够自己去。为什么？这是因为便于教会的管理，为了让大家不混乱。既然我们大家是一个团体了，所以我们团体大家共同决定，大家共同约定俗成，大家共同都愿意我们来，我们这件事情不要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大家既然是一个团体了，一个教会了，我们就约定我们这样做才有秩序。所以是为了秩序，为了方便管理，所以在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传统当中，在我们管理教会，在制定教会生活规则的基础之上，在我们大家都愿意的，都自愿结成一个团体，并且遵守团体的会规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我们的这个圣餐礼是一个季度一次啊，当然其他教会有一年一次的，也有一个月一次的，这是他们教会自己的共同约定俗成的，大家愿意的。但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你加入到我们会当中了，我们的会规就是一个季度一次，并且为了要方便管理，为了要有秩序，我们说长老牧师，而且是教会授权的长老牧师，才能为大家举行圣餐礼啊，就是这样的。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比如像我们空中教会，我们没有条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长老牧师，所以在我们空中教会，我们就是说我们没有条件啊，按照我们教会的一般规则。那在我们空中教会，我个人就认为我们只要遵循圣经的，那就是我们空中教会一年有四次，每个季度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空中教会的圣餐礼和洗脚礼。怎么来举行呢？那就是我们回到新约教会，新约教会那就是每个家庭作为家长，他自己准备圣餐，圣餐饼，准备洗脚的水就可以了，而不是需要固定的人。因为在早期教会，在新约圣经当中，他没有那么完善的组织制度，而且信的人也很少，所以他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来管理，他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所以圣餐礼的预备，圣洗脚水的预备，都是家里的人来预备。所以在我们空中教会就是这样啊，我们到了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一个季度末领圣餐了，我们主领的，我们来读经的，来带领大家祷告的是长老和牧师，但是我们预备圣饼的，预备葡萄汁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并不违背圣经的教训，我们条件有限啊。那么有的弟兄姐妹也说，那能不能就说你在网上买，刘牧师你在网上买，然后你在网上买了之后，然后你就自己祝福这个杯这个饼，然后再把饼和杯快递到每个弟兄姐妹家庭？我说不行，因为这个是天主教的做法，天主教对于那个对于祝福啊，那个圣餐礼 那个圣餐饼和杯，他们是看的有魔法的啊、那个祭司他祷告，他不是为那些领受的人祷告，也不是为这个饼和杯来感谢神，他的祷告是为这个杯，为这个葡萄汁，为这个葡萄酒，为这个饼祷告。为什么？他一祷告过后，然后摇了铃，摇铃的时候，这个饼就会变成真正耶稣的肉，这个酒啊，葡萄酒，天主教的这葡萄酒就会变成真正的耶稣的血。所以他的祷告是为这个饼和为这个杯祷告。但是弟兄姐妹，这是天主教的魔鬼的教导，这样的教导并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因为我们圣经的教训说，那个葡萄汁是象征耶稣的血，它并不是耶稣的血。那个饼它是象征耶稣的身体，它并不是耶稣的身体。我们祷告不是为饼为杯祷告，我们祷告是为领受杯的人和领受饼的人祷告。我们祷告是为饼和杯感谢上帝的丰富赐予而祷告的。饼和杯它都没有生命力，你为它祷告干嘛？他又不能说话，他又不能怎么样，你又不是搞迷信的。天主教那个真的就是迷信啊！他认为那个饼和杯，那个祭司一祷告了，神父一祷告了，他就会变。我们不相信，而且那个饼和杯它本来就是起着象征作用，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所以如果你这个饼有剩下来的，或者是杯有剩下来的葡萄汁，那来怎么办？你不要浪费，自己把它喝掉，把它吃掉啊，它没有什么跟其他不一样的，它就是象征。而且这样的象征，这样的礼节，要在我们的信徒的这个礼节，信徒的圣餐礼当中，它要起作用，还是需要圣灵的同在，也需要我们内心的信心的配合。你有信心，你相信这个，它这个礼节才有效果。你不相信，你再多的杯，再多的饼，牧师再怎么祷告，它都没有用。关键在于我们的信心和圣灵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同在，啊，圣灵的内住在我们心中，激发我们的信心，领受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从天上的救主那里来的。所以我们整个的宇宙的教会，其实它就是一个空中教会。上帝在他的宝座，从他的宝座当中，借着圣灵，在空中，在心灵当中与我们相遇。所以我们的圣餐礼，就算你是在实体教会，其实你走的也是空中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因为你没有办法实在的面对面的跟上帝接触，你只能通过信心借着圣灵在空中与主相遇，与主相亲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牧师长老在固定的时间给大家掰饼举杯，这些是因为我们大家组成了一个组织啊，我们大家是在建立教会组织之后，大家愿意的基础之上，共同自愿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个规矩，在圣经当中没有依据啊。如果有谁因此就认为无论什么条件下信徒都不能自己来吃圣餐，那么这样说的人他就应当遵循一个谁主张谁举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这是世界的公理啊。你要是认为必须这样，你就举出例子来，你举不出例子我就可以不听你的。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自由，这被称作是良心的自由啊。良心的自由就是只要圣经没有明文规定你必须这么去做的，你可以本着良心不做；只要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叫你不能这么做的，你可以本着良心可以去做啊。这就是基督徒的自由啊，这是从宗教改革以来，其实追溯到使徒行传，彼得、约翰他们在圣殿当中他们所说的啊，听从上帝啊，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合宜吗？这就是彼得他们按着良心，他们听从上帝的话啊，他们不听从人的话啊。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说，如果你是实体教会的啊，你是信徒啊，那么你现在属于基督福音安息会，你就应当要尊重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会规。我们安息的会规就是牧师长老在固定的时间为大家掰饼举行圣餐，信徒不能够在家里吃圣餐。但是如果你说今天我不属于这个实体教会，今天我要自己在家里举行我自己的教会，我们大家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我们是愿意在家里领圣餐，我们不愿意属于任何一个教会，那这个时候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教会，那你就可以按照圣经的教训自己来预备圣餐了，这个没有关系的。 这是你作为基督徒的良心的自由，也是你基督徒的在主里面基督的自由。好，我们的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大家。再一次的，我所有的这些啊，除非有圣经明文的支持，其他的所有的都是我的个人观点啊，弟兄姐妹仅供参考，大家要决定是否接纳，是否去该怎样来行动啊，都需要大家自己亲自去祈求主，去寻求主对我们各自的旨意。愿神祝福大家。